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在第四部分查经法当中，为你分享的是旧约中的文体分析。
上一回呢，我们就提过了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呢，是圣经中的三卷智慧文学的作品。不过呢，他们的内容和写作的特色呢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呀，所以这两次的节目当中，就是查经法这栏目当中啊，我们就会分别来看这三卷书的内容的特色。不过在这个月的经卷研读当中，文慧就和弟兄姊妹研读着箴言书，所以我们就不会详细的在这部分重复箴言的内容了。
嗯，按照这个顺序呢，我们先来看约伯记。那约伯记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
对，
只可以确定作者呢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只要提到约伯记呢，很多人立刻想到的是苦难，也有人想到呢对神的依靠、信任和顺服。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想到的是哪一点呢？
杨丹对约伯记最深刻的一节经文呢，是约伯向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火吗？那这句经文就在约伯记的第二章第十节，因为这句话表现出约伯对神的信靠，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他深信着无论是福是祸都必然蒙神的看顾的。
嗯，那么另外一节弟兄姊妹熟悉的经文呢，相信是啊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那说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所说的话。约伯落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他仍然称颂耶和华，并且肯定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呢表示顺服。
这些啊，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态度。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令神来愤怒的事情，所以他在每一次的讲话当中都坚称着自己没有犯罪，同时他也要对所要忍受的悲惨表示了灰心沮丧，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要留意的是呢，前来安慰约伯的三位朋友的反应啊。那三个人听完约伯说自己没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表现得十分震惊。对他们来说啊，这是亵渎神的话语，因为按照一般的流传下来的信息，如果一个人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一定是那个人得罪了神，受苦是神的惩罚。
所以当约伯的朋友努力地劝他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呢忽然就亲自地向约伯和其他的人说话，证明了约伯是无辜的，并且也反驳他的朋友所说的那个智慧。这就是约伯记第38章到42章的信息。
在文学体裁和结构上呢，约伯记这卷书呢是三明治的文学结构，也就是说啊，它的开头和结尾所用的写作方法是一样的，而中间部分呢却用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写作。
约伯记的前言就是头两章第一第二章，这是用了散文的这种的文学体裁写成的。正文的部分呢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42章的第六节，这是诗歌的形式。到了最后的一部分是结语，那么这呢就和前言一样用了散文的体裁写的，经文是42章的第七节到17节。
那么从这种结构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啊，约伯记是有创意的作品，而不是呢随意呢写出来的。约伯所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哀歌，不过在形式上呢却和诗篇不同，这是约伯记独有的。
对，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约伯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在前言的部分，作者就交代了约伯他为人正直，他敬畏神，而且家道丰富。然后作者呢就继续了天上的一次的辩论。撒旦指出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他蒙神的赐福，但是神就深信着约伯的信心，所以就给撒旦试炼约伯的机会。
这是前言部分。那么来到正文，也就是约伯记的三章开始，一直到42章的第六节，这是诗歌的部分。约伯呢，在第三章先说出自己的不幸，然后呢，就和朋友开始了3个回合的辩论。经文呢，是从第4章一直到27章。
我们就来看这3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呢是第4章到14章，第二个回合是15章到21章，这2个回合是由约伯的3个朋友，分别是以利法、比勒达还有索法，他们轮流来发言的。当一个说完之后，约伯就跟着来回应。
那么这种形式呢，在最后一个回合改变了。在约伯记的22章一直到27章第3个回合里头啊，只有2个朋友发言，那么约伯分别回应，然后在27章是约伯的自白。
而到了第28章，这一章呢是约伯记的最重要的一章，这是一首的智慧诗，也是作者他自己的观点还有他的话语。作者在这就指出了这场的辩论的失败，证明了约伯的朋友缺少智慧，所以作者又在这第28章当中来歌颂智慧。
那如果把约伯记呢分为2半，我们就可以从28章这儿分开来。前面呢是约伯和3个朋友的辩论，而29章到42章呢则是3个独白。那么这么一来呢，第28章这一首智慧诗呢就成为整卷书的高潮，更加吸引别人的注意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3段独白究竟有哪3段呢？第一段是29章到31章，这是约伯的独白。约伯是直接向神来发出这个独白的，他分别讲到自己以前的尊荣还有福分，那么现在面对的羞耻和苦难又是什么，最后就为自己的无辜来申辩。
而第二段独白呢是以利户的独白，经文呢是32章到37章，那么当中包括了4篇的讲论。以利户的独白呢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人为什么会受苦。
最后一段的独白是38章的第1节到42章的第6节，这一段是神的独白。在神的2次的独白当中啊，就分别加插了约伯的回应还有约伯的悔改。而神的独白当然就从神圣的角度出发的，讲出了约伯是没有被定罪的，但是在神的独白当中也没有逻辑或者法理的观点来解释约伯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呢？
刚才呢我们就说啊，第28章是整卷约伯记的高潮，那是作者所写的一首智慧诗。而到了诗歌结尾的部分呢，是另外一个高潮了。42章5到6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约伯并不是为了带给他的苦难来懊悔，而是懊悔自己不应该在和朋友辩论的当中还有自白的当中说出一些愚昧无知的话语来。
弟兄姊妹，看完了约伯记，就盼望你可以掌握当中的内容的重点。现在呢，我们就用一些的时间简单来看看这个箴言书的内容是什么。
那如果说约伯记啊是用辩论的智慧来讲出，那么箴言就是格言的智慧了。箴言所集中讲的是实际的态度，实际的应用，所教导的呢是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啊基本的一套价值观。
对，杨丹也相信在这世界上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子女在人生中有一定的成就，就可以被社会来接纳的，而他的道德也可以纯正等等。而箴言呢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写的。
当然呢，箴言也并不能够保证年轻人的一生一帆风顺没有挫折，但是这卷书提供了最基本的态度和行为的模式，帮助年轻人成长呢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箴言不断地指出智慧人生和愚昧生活之间的对比。那么愚昧生活有什么特征呢？大概可以有以下几种的，分别是凶暴的罪行、随便做保、懒惰、不诚实，还有和不纯洁的性行为的。那这些呢都是神他憎恶的，并且是对正直的生活有害的。
相对来说呢，箴言鼓励我们要照顾穷人、尊敬政府的领袖、管教孩童和尊重父母等等。
箴言呢是最简洁的真理， 虽然他很少用到特别的宗教的词语，但是教导呢却乐于被人接受的。
嗯，这个月呢真道分解查考的书卷呢就是真言。那么在这呢我们就精简的讲讲查考真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的特质。
是，第一要注意真言不是神给我们的法律的保证。第二呢是读真言的时候必须把全部的真言来读完的。真言虽然是没有明确的上下文，每一句有一个意思，但是越把真言分开一小段一小节来解释，就越不明白它内容是什么的。
那么第三呢，就是要留意真言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容易记住，而不是呢要去追究它的理论是否正确。最后呢我们要知道啊，有的真言是需要转化才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箴言是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风俗和文化来表达，这是和我们现代人不同的。
对，比方说箴言的25章的第24节那提到，宁可住在房顶的一角，也不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一间房屋。那这就和当时，也就是圣经时代的平顶的房子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的房顶呢，的确是可以住的。
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正确使用箴言呢？这也是有一些原则要注意的。另外呢，传道书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下一次的查经法，我们再告诉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